特别是他如果是喜欢的，不要做一做因为他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导致你去讨厌他。这是我觉得很不值得的，因为你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Hello， 大家，今天想要跟大家，今天这集播出的时候，大概已经是过完年了，所以想要问大家有没有那种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然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啊，然后想要培养什么兴趣这样，然后所以今天想说来跟大家顺便配合过年这样来跟大家讲一下，养成你的习惯，还有改变自己，透过这些习惯，然后改变你自己，让你变成那种。比较有一些好习惯的人这样，想要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但是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心态很重要，是可能在我以前会觉得这样子啊，就是我会在有时候觉得说干，我自己真的过太废了，然后我就会想要隔天至少早八，然后七点至少早一个小时起来做一些阅读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就会不自觉的给我自己说好，明天就这样子做，试试看一天，然后一天明天做完之后很累嘛，就快点睡觉，然后隔天一样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样想说第一天累一点，第二天一样做这些事情继续下去这样。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说我第一天想要改变的时候就给我自己很多的 to do list 嘛，就是很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跑步，比如说早起，比如说这个阅读之类的。那时候其实当然就坚持没有很多天嘛，就一样都睡到已经快要早八，或是已经快要迟到才起来这样。所以最近在准备这个内容，然后有看几个 podcast 也在讲习惯养成跟怎么培养一个习惯，然后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样。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可能在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许什么愿望，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可能我自己这样子，特别是做这个 podcast， 做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它的效果更大。就是我其实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而已，然后改变的这个结果其实影响我很多。有一个叫我在看一个 podcast， 他在访问一个人叫 James Clear， 他算是一个作家吧，他就里面就讲到说，你想要养成你的习惯，你想要培养一个习惯的话，其实一次一个就好。除非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什么人，你有办法就是很屌，你可以一次培养很多东西这样，那你就去做好不好，你就去培养三个五个这样。但对我来说，因为他就像他讲到的，你一个习惯你其实可以带来很多正面的循环，正面影响。比如说像我在做 podcast 好了，其实做 podcast， 当然 podcast 这东西是比较大的项目，它是比较因为它里面包含很多东西嘛。但是就比如说做 podcast， 它可以增加我的思考，然后增加我的自我意识，还有我的接受能力啊，还有我的阅读，因为我有时候会需要阅读，还有我需要看一些 podcast 或一些影片来理解一些东西，然后再输入之后，然后再输出给大家听这样。然后再包括什么资讯的整理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只是做 podcast。我还会读到很多什么怎么做这些音轨，怎么处理这些音乐这样。其实做这个 podcast 就会进而就会时间一长，我可能现在做两个多月了吧，其实它影响的东西就很多，就非常多了。那他举个例子，就是说他说跑步的话，你其实你如果培养这个习惯培养成功的话，你每天跑步它不止流汗，然后你比如说跑步的时候还可以晒太阳，就可以减少你的忧郁嘛，然后更健康啊，训练你的耐力啊，还有什么，还有看妹子之类的，对不对？你还可以看到女生这样，或是看到很帅的男生这样，对不对？很棒这样。这些都是，我刚才说这些都是你培养跑步，你去做这件事情得到的好处有这些。但是往往可能想要培养一个习惯的时候，都会把你的预期放太高。你可以想，培养一个习惯，它最小一步是在哪里？用英文讲的话叫做 baby step。你跨出一步的这个步伐，其实只要像小孩子小婴儿这样跨出一步的距离就好了。就是说你不用一次想要，你还不会爬你就想要飞这样，虽然人不会飞啦，但是尽量不要说一开始就给自己设那么大的这个 跑明天就开始跑步，每天跑3000、5000这样，至少2000这样。我觉得说你可以再尽量减少，你可以试试看走路嘛，对不对？走路去买个东西啊，如果你想要从楼上到楼下，然后去隔壁街买个东西，你不要骑车，你用走路去买个东西这样。从这种小东西开始，然后可能每天或是每个礼拜什么几天，就看你想要设定什么样的时间这样。你想哦，这样子的习惯如果培养几个礼拜，他这样子可以跟你跑步有达成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就是说你用走路其实也可以取代我刚才上面讲到跑步得到的很多很多好习惯。比如说你如果出去的时候刚好看到太阳，对不对？就一样可以晒太阳嘛，然后一样可以走路嘛。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如果看到什么妹子，看到你什么女生，可以看更久，你走路嘛，对不对？你就一直跟在她后面这样，有没有？不要这样了齁，不要那么变态。那你一样可以动嘛，因为你一样你可能只是因为跑然后改成走而已，你一样可以动到你的身体这样。再来还是有什么有助于你的思考，因为环境改变了嘛，如果你在室内的话，然后你用走路的，你就会你的环境改变之后就会有助于你的思考，然后让你的整个人心情变好。就其实用走路也可以去培养你跑步的这个习惯，对不对？你可能你就走个1公里，走个什么地方，你就可以给你自己设一个最低的限度，每天跑个每天走个15分钟，或是每天走个从这里走到那里，走几个街区这样，再慢慢增加。你可能连续3天，还是一个礼拜3、5天做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再去慢慢增加。可能说那我就去操场跑个步，我就去那个路跑一下这样，然后一次只要培养一个习惯就好。好，这边再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我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一开始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因为一开始做其实而且又是自己，就会觉得自己讲话会很尴尬，然后其实没有什么人会跟我一起没有什么人会提出一些什么观点给我，我就会很想要快点讲下去，讲一件事情我就会讲很快这样。就是有时候会太急这样，所以会讲一些很多废话，最后又把它剪掉这样，讲一些就是然后所以我觉得什么什么然后之后的所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意识到这东西，所以在我在剪接的时候就很痛苦，那些东西要剪掉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大概做到第几集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说不行，我应该要做一些小改变，但是我也不想要给我自己那么大的一个什么改变这样。因为其实改变的东西可以很多啦，其实我可以把稿子写得很多很复杂，然后写得很顺这样，这样念出来其实很顺。还有环境杂音啊，还有什么我的设备什么，还有什么我讲话会不会结巴这些，还有我这个有没有循序渐进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讲出来，最后再给个结论，给得很漂亮这样子。我其实可以改变的东西很多，可以进步的东西很多，进步的幅度很大。但是不要因为说觉得说干我想要达成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现在在这里，所以很难达成，就不去试。其实你不要给你自己说好我要试就一次全部一次要到位，我觉得这样太难。所以我那时候就给我自己说好，我要改变只改变一件事情就好，我就想说给我自己一个小改变，然后看他给的效益有多少这样。我就写一个便条纸，我就上面就写说放慢讲话速度，然后把这张贴在我的萤幕上面这样。现在其实也贴着啦，然后有时候还是会说不了，会讲太快这样，所以这个还是我在改。但是我其实做几集之后，大概几个礼拜吧，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进步。你看哦，就只是这个这一点而已，它可以让我的思绪更清晰，然后 maybe 讲话更好听，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我剪辑比较轻松，不会把那些一堆干话一堆讲话模糊不清楚那些全部再把它剪掉，讲话讲完之后再把它剪掉这样。最后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现场的这个算创造力嘛，就是我会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 idea， 在录的时候才突然又把它录进来这样。这可能有好有坏啦，好的就是可能我会突然多出什么结论，可能我会突然多出什么比较不一样的观点之类的。那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造成我的每一集的集数都很有长有短，最短有5、6分钟的，还有什么50几分钟的，所以这个还在控制啦，好不好？可能以后可以分上下集，还是1、2、3集这样。好，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一个小改变并不是说，这边很重要是并不要说你觉得你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习惯，他习惯是什么，健身是什么，阅读写书之类的，你不要想的那么大的东西。像我来讲，培养我刚才讲到最小步是什么，培养走路，对，培养散步，或是培养这个每天看到太阳，这也可以。你想要看到太阳，你可能就会去公园走路了嘛，或是培养我讲话速度放慢这个。我只要改变这一点点小改变，然后在我的，你不管你是贴在你的这个电脑前面，还是你就把它写在你的手机上面之类的，不管怎么样做，你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去做这一个小改变。不一定它是一定要一个真正的一个兴趣，还是一个甚至是职业之类的。你不要说我想要改变，所以过年之后想说好，新年新希望，我要开始做 podcast。不要给你自己那么大的这个题目跟这个习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做的时候，就是我想要做的时候其实很快，但是我是先把几个稿子先写出来，我大概要讲什么，然后准备了三四个之后发现其实我可以做。虽然我不确定说我还可以走下去多久，就可能就要靠大家了吧，对不对？可能在对不对，在1000集之类的。好，不要再讲干的话了。所以以刚刚那个来讲的话，你不能说你比如说你要培养跑步，你不能问你自己说，那干跑步一个月是可以是会让我变得更健康吗？其实有很多东西会被你影响，被连带的影响，这我也说不准，这很因人而异。对我来说，一些小改变其实就有很大的结果，会让你变得很好。那如果你刚才说，如果说跑步的话，那你可能以后会变成是去比如说去健身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健身其实整个心情、整个心态，还有你整个心，那个叫什么，你的人整个都会变比较健康。因为如果你是去深蹲，你是去举重之类的，就是让你的整个力道的更增加的话，你的心脏为了要更快速的去输血，输到你想要的地方，比如说脚的大腿的肌肉好了，你在深蹲的话，它就会去会去让你的这个心脏就会变得更强大，进而的你其实你看了、啊、这健身而已哦，你在工作，你晚上就会睡得更好了，睡更好，你睡眠品质好了嘛，所以你就更早起来，就不会赖床之类的，那心情又更好，所以就整个就这样子正向回圈、正向循环的整个影响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说的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说拉单杠这件事情。其实我一开始做那个单杠之后，我就大概一天，第一天我记得我只做十下吧，我还分五组还是四五组这样，一次拉两下，我还不是拉到最上面，我就拉一点点，然后就放掉这样，手很痛，然后我的韧带其实有点痛这样，就是好像我的用力的方式不一样，还是这个动作有待加强，所以那时候有点痛这样。那我那时候就给我自己说好，我一天做十下就好。那到现在其实就是我的这个数量会越变越多，然后当然不是说我这边说的重点不是说你不是要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哦。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做十下，但是你只有做五下，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还是要适时的突破你自己舒适圈，然后不要离舒适圈太远。一脚在外面，一脚在里面，这样左脚在舒适圈外面，左脚在舒适圈里面，这样就对，就大概这种感觉。你不要给你自己说好一件事情，比如说跑步3000公尺，你就一定要每天达到这东西。哦，对，还有一个我在另外一个 podcast 也是一个 YouTuber 在访谈另外一个我忘记他是干嘛的，他叫做 TK Coleman， 他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用的一个方法。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他说你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兴趣的时候，或是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小改变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最糟糕的那一天会是什么样。比如说你那天你的车坏掉了，爆胎了，又没有汽油了，然后你的朋友同时他又爆胎了，对不对？他要你去载他，然后你妈又打给你，对不对？你妈打给你说那个有一些事情我们要聊一下之类的。然后可能你身体又不知道哪里，又牙齿又在痛了之类的，这些很糟糕的事情，什么东西都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一天，如果你还要再做这件事情，培养这个兴趣的话，你可以做多少？比如说你在最糟糕的那一天，可能很多突发状况，那你可能要你想要培养你的 跑步好了，你就给你自己最小限度，不能跑3000公尺，不能跑2000公尺，那最少我走路走个10分钟就好，这是我最低的限度。我可能从这里走到 7, 走到面摊去买个东西再走回来，你可以给你自己这样子最低的限度。那如果说你给你太大的，比如说你原本设一个小时跑步，一个小时或是流汗半个小时之类的，你可以降低。如果说看一个小时太多，半个小时太多，代表说这个数量就不行了嘛，那你就减少这个数量，把它压低，压到一个你可能因为这大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不要应该说不要以别人的什么健身房一个小时，以一个小时为单位，你就多要去一个小时，就可以不用一开始的做的这个幅度就那么大。好，就是看自己，你可能要加班，你可能这个骑车很远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要做家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因人而异。因为其实培养习惯，其实你可以想你最终的这个目的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你设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然后最后在那边搞得自己很像很失败这样。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子。你设这些目标，不要一开始设得很高，最后在那边说自己很没用，我就烂，我就废这样。所以不要设得那么高这样。还有刚才讲到说，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去年前年有，就是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健身，他是冲浪教练，很酷。他就全身超级黑这样，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然后他那时候就教我跟我朋友一起去冲浪。那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碰到海水的游泳，就我以前游泳都是在游泳池还是在河边这样游泳，第一次我在这个海边就浪很大这样游泳，然后第一次学冲浪这样。那时候觉得冲浪很好玩，就至少我还可以比较稳的站在那个冲浪板上面这样稳稳的滑这样。一开始都玩很低啊，就是水深可能不到50公分那种，但是就算是很有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这样。我还很有兴趣什么打球啦、健身啦，还有分享一些知识之类的，还有比如说跳伞，还有吸大麻之类的。我那时候在我那时候在美国打工换宿的时候有去吸大麻，是在合法的州在吸大麻，所以大家不要在台湾在那边吸大麻这样。就你看我的兴趣很多，但是我挑其实会挑一两个来做。我还是建议你其实可以挑一两个来做。你看我刚才讲那些东西都比较像是有分静态有分动态。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过动的人，那你就可以选一个静态或是一个动态。你不要说你很喜欢往外跑的人，那我就建议你去培养一个习惯，就是健身或是之类的。那你如果是比较习惯那种对不对读书，那你就弄一个是比较静态比较适合你的习惯去养成。然后在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你就可以其实就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嘛。然后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培养你另外一个下一个习惯，再下一个习惯这样。不是吸大麻的习惯啦，我是说你可以培养一些培养一个习惯，你就不要一次做那么多，不要这样子逼你自己。我们都很忙啦，所以不要说一次就要做很多事情这样。除非你很有信心一次全部来拢来拢来来拢来这样，那 OK， 对，你就全部一起做这样。好，跟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不能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好，比如说我在做 podcast 之前，你就告诉你自己说我做不到。其实这一件事情应该算是，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不管是培养习惯，还是你想要做一件什么兴趣，还是你想要尝试什么新的事物，我觉得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于是你成为了一个让人失望的人，干，好不好？好好好，那你就可以想一下哦。对，我这边再提供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方法，你可以想象一下，以我来做 podcast 好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做得很累，剪接剪得很累，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做这件事情一年后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以这个为动力去行动去做下去。比如说我现在在做 podcast 的时候，特别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做，会觉得很累很难，然后没有什么听众啊，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自己在冲啊小这样。我就会想我一年之后大概会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一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听众在那边写信给我骂我，有没有，你在公阿小这样，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渐渐可能开始会有人听我在讲什么话，听我在讲这些废话，还有可能会开始会有一些可能赞助之类的，对不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的就我会想说，一年后其实这样子，这样很酷哎，设备越买越好，这样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蛮酷的，然后可以继续做下去，以这个为动力这样。那我刚才说的是一年之后的样子。我觉得你如果做一件事情，你应该要给你自己想象，应该是一年两年之后，你不要给你自己说一个月之后会怎么样，因为以 Podcast 来讲，一个月后也不能怎么样，也不能干嘛，对不对？我就会想说一年之后，比如说 我搞不好一年之后就变骨癌了，对不对？就好了，还是有可能啊，好不好？就你不要给你自己想那么多，一年之后可能我就是可能每一集听众就会有比如说30 50 100之类的，那我就会觉得其实这样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值得做的，那应该就要去继续做下去，不管是在健身，不管是在学习什么新的语言，新的技能之类的，或甚至是转职，你可以想一想，一年之后你其实搞不好在什么外商公司上班啊，可能在bartender之类的，你就可以想一想，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以那个为动力去行动。好啦，可能我一年之后真的有办法变骨癌啦，好不好？那就要靠大家，对不对？那就要靠大家这个来帮我，是不是？好，推荐给你所有的朋友，对不对？好，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这很难讲，就是这个可能需要图表。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学英文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学英文是最一开始我是学都在背单字，我那时候背单字大概背了半年吧，因为那时候为了要重考，就这以后有机会再讲重考的事情。我那时候重考就是一直背单字，背了1000多个单字吧，统测，我是考统测，所以那时候背完单字之后就马上去考统测了，然后考出来其实还不错了，我应该还算有天分这样。在我在背英文单字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说我在背英文单字的时候是投入10，然后你的成效就有10，可能不会差太多，可能有时候会忘记嘛，就大概你就是我的努力跟我的收获其实算是成正比的。投入100就有收获100嘛，但是在我那时候我考完之后，我就想说应该要看个什么英文影片之类的来训练我的音听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看音听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看外国人在讲英文的时候，我超级超级沮丧，超级挫折的，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词怎么念，我只是记 podcast 这样，我就是这样很土法炼钢的去背单字，所以那时候在练英文的时候其实就给我很大的挫折。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哪来的动力，我就一直学下去，学到最后是可能好像有突然进步，所以那时候就是算是12345678这样一直爬到100，就是你努力都会得到相应的这个收获。然后呢，在我那时候在看听听力的时候就突然下降，因为完全听不懂吧，我可能十句里面听不懂一句，只有听得懂 OK 啊 Hello 啊之类的，说真的是这样，没有在跟你唬笑的，我那时候英文真的很烂。随着我那时候1到100了之后嘛，然后自从我听英文影片的时候就开始下降，降到可能降到50，降到30，好，就是一直下降到一个谷底的时候，最低点的时候可能降到变20，对不对？我就真的觉得说我可能看三部影片都听不懂，什么东西都几乎都听不懂，但是随着影片，随着这个一直学，其实就会渐渐知道说，其实我自己听得懂蛮多的。其实我自己知，这东西好像我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可能这以后学习方法的话，以后可以再讲，对不对？就发现到说，其实我学习东西，其实慢慢的、渐渐的有回馈之后，就开始算是高速上涨嘛。原本从1到100嘛，然后100又降到很低。降到很低之后再开始往上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很快。好，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不一定说它是完全直线向上的，对不对？这样就不好玩了，这样就无聊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大家都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你可能已经培养了一个兴趣，很棒很好， very good, very very good。但是你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如果你遇到的话，你就告诉你自己说，其实这是一个学习曲线。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也是一样，会遇到一个算是瓶颈嘛。然后但是过了这个瓶颈之后，其实就会算是会再继续往上爬。哦，这个在我学英文，在跟我做 podcast， 其实有蛮大的体悟嘛，有蛮大的体会。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因为觉得说，如果大家在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兴趣的时候，不要因为说他在你现在看到他，你比如说你在弹吉他，都突然一直在退步，没有办法突破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办法maybe 听懂一个口音的英文的话，也不要到太沮丧太难过，因为你就想你其实过了这个低潮之后，就事情就会简单很多。至少对我来说，我学习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那如果也不要因为这些算是一些过程中的一些挫折而没有办法让你达到你真的想要去的地方。你可以想一想你一年两年之后会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以这个动力再去让你可以走得更远，让你走得更有自信这样。因为像我做的 podcast 好了，像我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以我有兴趣为优先去做的。就我做 podcast 觉得说，其实做这些事情蛮开心蛮好玩的，所以才会一直做下去。所以我也觉得说，大家在选兴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他如果是喜欢的，你不要做一做因为他里面的一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就导致你去讨厌他。这是我觉得很不值得的。因为你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不要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挫折，不要因为你遇到什么事情而去讨厌它，这样就可以想一想你那句很中二的话了，就叫什么"不勿忘初衷"嘛。我觉得这句话算是蛮重要的，也真的蛮就可以让大家就想一想你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因为它你卡在一个地方过不去，你就对不对就放弃了，这是很那个，对不对？很那个叫什么？很不好，好不好？很不好，好。今天讲的这首歌哈，它前奏大概有两三分钟吧，是没有人声的，就是没有歌词，也没有人在唱的。这种的曲风叫做后摇滚。今天讲这首歌，我还没讲歌名，对不对？今天讲这首歌齁，它的歌词很棒。它里面有唱到一句话叫做，台语叫做什么，边宽的人丁经的行为习惯。讲成国语就是，让平凡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的东西是音乐。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一句话都真的觉得说，算是很感谢台湾的音乐，也不止台湾的音乐了，好像在diss其他国的音乐这样。我很喜欢台湾的音乐，特别是台语的吧。这首歌对，这首歌在2019年的时候，在高雄大港开唱那边有安博，就对，还没讲这个乐团，这个乐团叫做拍谢少年的暗流 Undercurrent。 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在高雄有安博去算是帮他们合音嘛，然后算是帮他们弹电吉他这样。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下面有一个留言，他说他在这个表演完之后赶过去跟他妹妹会合，看到忧郁症的妹妹久违的笑容，眼角不自觉默默的流下眼泪。就突然想到，其实我在很多心情不好的时候，很迷茫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除了音乐，当然我会去跑步，当然我会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喝酒啊之类的，唱歌。但是就只有音乐吧，一直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陪伴我。当然这期间听的很多曲风都差很多，但大部分都是华语居多，可能是什么，当然有大陆的，有新加坡，有什么，反正主要都是华语居多，都有鼓励到我，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算是我做 podcast 最后都会跟大家推荐音乐的主要原因吧，就希望说这些音乐可能 里面的几句歌词，里面的几个吉他 solo， 什么什么东西的 solo， 什么东西的这个人在唱什么歌，可能真的只有几句。就像我刚才讲到那前面那一句，可能就只有这一句歌，所以我会想要推荐大家去听，就听听这句话这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每一集的最后都硬要推荐给大家听了什么音乐这样。所以继续刮上好力，刚才讲台语的。好，这首歌很喜欢，这首歌算 前奏算是有点后摇滚这样，然后很棒的前奏，那前奏大概弄了三分钟嘛，希望以后可以在 KTV 唱到这首歌啦，应该会被骂有没有，到底要不要唱了这样。好，这首歌唱给大家。